虽然脚仅在我们站立和移动时发挥作用，但是在必要时，我们可以把脚训练得非常灵活。事实上，来自伯明翰的19世纪的解剖学家、外科医生卢瑟·霍尔登用 pes altera manus 来形容脚，大意就是另一只手。脚部骨头和手部骨头是相对应的，每只脚的五块肤骨、五块趾骨分别与手部的八块腕骨、五块掌骨相对应，每只手的14块趾骨和每只脚的14块趾骨发挥的功能相似，均包括远截趾、趾骨、中截趾、趾骨、近截趾、趾骨，并且趾骨和趾骨在英语中统称为 phalange。 相比于大脚趾、小脚趾这些名字，为了方便，我们将这些脚趾从一大到五小进行编号，不再另外命名。不可否认，脚的灵活度不如手，脚没有对掌肌，大脚趾和其他脚趾无法像拇指和其他手指一样做前行动作。大脚趾在脚部的位置和拇指在手部的位置因此截然不同。但是抛开这一点来看，手和脚相对应的肌肉和骨骼所具备的能力，使得脚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代替手。历史上不乏有一些人，他们因疾病、意外或先天性残疾而失去双手，但这并没有阻碍他们进行艺术创作。14世纪著名的德国艺术家和书法家托马斯·施维克在求爱的决斗中失去了双臂，但是他的独特技能最终引起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二世的注意，并被带入宫廷。在他1602年去世时，他画的一幅自画像被复刻在了他的墓碑上。画中，施维克用右脚的第一根和第二根脚趾拿着笔作画，用左脚进行辅助。1957年，来自英国和其他八个欧洲国家的一小群艺术家建立了口足画家协会，他们不用手作画。时至今日，该协会的规模仍在不断壮大。克里斯蒂·布朗是早期的协会成员，因《我的左脚》一书而闻名。该书后被翻拍成电影，获得了多项奥斯卡金像奖。现在，英国最著名的口足画家可能是汤姆·严德尔。受反应停影响，他生下来就是没有胳膊的畸形儿。他云淡风轻地说：“我学会了适应。”这是重新利用身体部分的经验总结。作为一个身体能够适应到如此地步的物种，我们的这种能力简直是个奇迹。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拥有大脚趾和拇指的幸运儿来说，大脚趾常常是次要的。由于失去拇指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要远大于失去大脚趾，所以移植大脚趾来代替被截掉的拇指是得到认可的外科手术。1968年，英国完成了第一例拇指移植手术。接受手术的病人是一名木工，他的拇指和食指、中指意外被圆锯切掉，用大脚趾替代缺失的拇指，成功恢复了他手的部分灵活性。通常外科医生会把移植的脚趾与手部连接至少两根神经，以及相应的血管、肌肉、肌腱和皮肤。移植的脚趾有时被称为 zoo。 事实证明，与人工材料相比，移植的脚趾效果更好。无论人工材料多好，都不具备运动的细腻度、真实的皮肤、骨骼的灵敏度。这些病人适应了没有大脚趾的生活，但是有些人似乎适应不了。我们所知的最早的脚趾假体是由三块用脚链串起的木头和皮革制成的，上面钉有一颗钉子，俗称开罗脚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69年至公元前664年之间。 他在卢克索以西的一处墓地被发现。被发现时，他与埃及木乃伊 Tabakit Mut 的遗骸葬在一起。开罗脚趾共有三处连接，在构造上十分适合它的主人。很有可能随着主人年龄的增长，它被修改过几次。 Tabakit Mut 是一位僧侣的女儿，在50至60岁去世。她的右脚大脚趾很早就被切除了，或许正是某些人推测的那样，是因为患有坏疽或糖尿病。切除大脚趾后，他的脚已经完全愈合，但是出于某些原因，他想要掩饰这种缺陷。仅仅是虚荣心作祟吗？有人猜测装一指是为了帮助他保持平衡，但是缺少大脚趾并不会导致这个问题的出现。即使切除所有脚趾，所有指趾关节均脱节，对平衡、行走或站立的影响也微乎其微，只有在跑步等快速移动时才会有困难。而且 Tabakit Mut 是僧侣的女儿，又不是短跑运动员。当然，在埃及的坟墓中会有各种木乃伊的陪葬品，以便主人在来世使用，所以假脚趾可能只是为了下葬或仪式而制作出来，确保 Tabakit Mut 能够完整的投胎。但是假脚趾上有明显的穿戴痕迹，再加上可能不止一次被调整的痕迹，说明这不仅是一个葬礼中的装饰品，也许他戴假脚趾是为了能够舒服地穿上凉鞋。另一个来自埃及的人造大脚趾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年之前，格雷维尔切斯特大脚趾。以1881年为大英博物馆收购这件作品的收藏家的名字命名，他使用了制造木乃伊盒的复合材料，即多层浸渍了动物胶水的亚麻布或沙草纸。格雷维尔切斯特的大脚趾无法弯曲，所以他的设计可能仅仅是为了起装饰作用。指甲所在的位置有一个洞，这里可能曾有过一个镶嵌物，这样的设计既可以让指甲看起来更加逼真，又可能是炫耀美甲的一种早期尝试。